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千年，
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开闭关闭，用夜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
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
下面我们读以赛亚书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
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
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无处不满的老者寿数，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
他们
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
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
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都是蒙耶和华所赐福的后裔，
他的子孙也是如此。
他们赏被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
豺狼必与羊羔同食，
狮子必与草和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
这
一
切
都
不
伤害不害物，
这
是耶和华说的。
我们翻到前面的经句，以赛亚书第九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
必
平安，
必加增无穷。
他
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感谢您的话语。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当中的朋友，大家平安。愿主的喜乐跟恩典常与众弟兄姐妹们同在。今天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题之前，有一个报告。OK， 那这个报告呢，就是关于我们教会聘牧的事宜。那大家晓得我们在几个礼拜之前呢，把我们的聘书寄给林天成牧师。 那这边特别要感谢我们教会全体的会员，还有我们教会的同工，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把这件事情办得非常的完全。就像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众人所认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那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呢也竭尽我们能力那我们在给他的这个聘书上面呢有一个年限就是1年到2年的时间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给他的这个就是他的做工的酬劳呢也是我们教会整年这个收入大家这个奉献收入的75%，所以各位在这方面呢都做了正确的事情。那根据我们信上跟他说，在8月1号呢，他要向我们回答。那他回答了之后呢，我也跟各位同工在第一个时间之内呢有一个交通他是写信告诉我们他没有接受我们给他这个 offer。原因是他希望他的这个任期呢是一个没有年限的任期。那我们基于对我们教会的保护呢，还有对他的保护呢，我们这个聘书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年限的时间我们不能那个把这个聘书呢做一个无限期的这个这个 offer。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到一个段落那我在过去这段几个礼拜的时间呢。也跟很多的同工有同样的见识。那见识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向神祷告如果说这个人是神你所要差派来这边的人，求主呢把这个门打开在他的心里面跟在我们的心里做一个同样的工作，有一个同样的看见。那这件事情没有开门这个事既然是出于耶和华，我们就从心里面的接受。那有一件事情要鼓励大家的，就是说我们知道神所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没有看到心里也没有想到，甚至呢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事情那我们相信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心给我们的神他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我们必须要有这种信心。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我们教会要向前那我们在同工里面呢也开始呢走下一步那短期之内呢我们已经开始联络在这个纽约地区呢一些神的重用的牧师甚至长老呢在9月开始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那这个详细的情形呢刘教授在大概8月中以后呢跟大家再做一个详细的报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继续仍然向前我可以想到就是说在神国里面呢，今天正好是讲了一个千禧年的国度吧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应许说他国度里面的子民是千千万万他一直称呼说他的子民是一个小群英文来讲是一个 little flock 那个有没有翻译在这里 OK,Emily 在我们当中我们请那个阿端跟他翻译一下。所以我们就是站在我们的岗位上呢我们依照神对我们的恩赐，也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这个份呢，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做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感谢主也特别谢谢各位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振奋的题目，这个题目呢就是什么千禧年 OK 千年的国度。那千年的国度呢这个字呢希腊文是 millennium OK 大家知道 milli 这个字呢就是一千的意思 OK annum 的话是一年的意思，那这个是一千年。那有人翻译这个一千年呢叫做千禧年，是一个喜年，是一个欢喜快乐的一个日子为什么呢你们可以看这个以赛亚书最后的这个第二章里面讲到，这个大致的描述了一下一个千禧年的状况千禧年。那我们今天要思想几个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什么呢？神为什么要有这个千年的国度？那第二个问题，在千年国度之前会有什么样的征兆？千年的国度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那在千年当中呢，这个世界又是怎么样的？那我们今天得救的信徒跟千禧年啊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所以这几个题目呢，啊，都是大家非常啊想要知道的题目。如果你已经有 answer 的话，表示你对圣经非常的熟，因为啊这个题目呢是非常不容易了解的题目。所以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了解到什么是神的千禧年。啊，我们一起低头作为祷告。啊，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为你呼召这群圣洁而蒙爱的儿女进到你的殿中，共同的敬拜，献上感谢的心。我们把每一位心怀意念交托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有使用你的话语，用你的圣灵啊贯穿在现场当中，让我们真正了解到千禧年的意义，跟我们切身在千禧年里面跟今天侍奉之间的关系。把我们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讲到这个千年国度啊，那千年国度发生呢是在这个七年大灾难的最后头，对不对？如果大家过去五讲 都来的话，你就晓得就是说世界的末了啊，那就是我们这次这个七次的末世预言讲座呢是开始啊，有什么？有神的七个印，之后呢，有神的七个号，然后再过来呢，有神的七个碗，对不对？那这些呢，都是七年的大灾难。那这七年大灾难当中呢，就是前三年半跟后三年半呢，分成两节。那这个后三年半呢，叫做 Great Tribulation， 就是真正的大灾难。前面的三年半呢，是一个灾难，我们已经描述的灾难非常的详细。那在这个七年当中呢，有两个奇特的人呢，会显现出来。那这个奇特的人呢，描述成为一个是海中的兽，一个是陆地上的兽。那这个海中的兽呢，我们知道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十国的一个联盟，就是一个罗马帝国的复兴，也就是在但以理一个金像里面，它的那个铁角下面的十个铁跟泥合铸的一个指头，它是一个 symbol， 它是一个它是一个符号来的。所以呢这代表就是说一个反基督的联名，反基督的联盟。那这个海中来的兽呢，英文来讲就是the Roman Prince， OK， the Roman Prince， 那也就是什么这个敌基督。那这个陆地上的兽到底是谁呢？ OK， 陆地上的兽呢跟这个我们第四讲的时候骑在这个七头十角兽里面那个那个女人有关系。我们也讲到就是说那个女人实际上不是 woman， OK， 更不是人，而是什么呢？而是一个假宗教的一个集团。所以大家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在末世三年半的时候呢，有极大的事情啊。那这些事情呢在我们上次的时间已经讲得很清楚。那到最后的七年的最后一个时间呢，我们上次讲到什么？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建立他的什么？建立他的国度。他是什么？他是跟我一起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The King of Kings， The Lord of Lords， right？ 那我们思想到就是说到底这个国度是什么样的意思。大家看就是说，你如果今天看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单，在这个金句里面呢有两句话。那这个两句话呢是什么？在以赛亚里面的一个预言。 OK， 以赛亚是在2700到2800多年前所预言耶稣基督的两次来到这个世界上。 OK， 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第九章第六节呢讲到是什么？他第一次来大家都晓得，跟我一起在念，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当在他的身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这个很明显讲的是谁？就是耶稣基督。那在这里面他讲到就是说有一个政权， OK， 那第九章第七节呢把这个政权讲得更清楚一点。 OK， 政权跟我一起再念，他的政权必平安，必增加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今天我要大家思想一下这个政权这个意思啊，这个政权呢表示什么？一个治理权。我今天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的话，政权是在谁的手上？如果你要讲一个人的话，奥巴马，对不对？因为他是人所选出来主持这个美国的政府，是不是？那今天我再问一个问题，那中国的政权是在谁的身上？习近平。大家问题 都回答得很好，为什么？他是由一群不管用什么方式 OK 人所推选出来的一个什么，一个政权的一个领袖，对不对？所以政权它必须有它的什么治理性，它有地区性，有政权的法律，大家 agree？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事情的，你没有这几样事的话，你有没有政权？没有政权，对不对？所以大家想到就是说，神在讲这个政权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这个政权呢，跟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有一千年的政权，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掌王权一千年。 OK， 大家知道在地上掌王权一千年。如果你们今天读这个我们就是主导文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读到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说，愿你的旨意行在什么？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他的旨意今天在地上成就没有？还没有吗？他在地上有没有政权？没有政权，对不对？所以呢，在讲到千禧年呢，有两派的说法。哪两派呢？一种就是有千禧年派，一种就是无千禧年派。那无千禧年派的这个讲法呢，就说我们在启示录里面二十章里面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刚才念这段圣经呢，这个千禧年不是神在地上掌王权一千年，这是无千禧年的。它的无千禧年呢，是一个寓意的千禧年，就是没有实际在地上的千禧年。那这个事情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很难了解，因为在很多处的圣经里面讲到政权，那无千禧年他说这个政权呢，实在是信徒的心里面 OK 说政权就是神的国，就是神的国度，对不对？说神的国度在基督徒的心里面。那这个呢就什么，就忽略了在二十章里面讲这个一千年在地上掌王权，我们所有的圣徒呢跟他在地上要做王。所以呢在这个无千禧年这派说起来呢，实在是很难让人了解，因为圣经上讲了太多处讲了这个耶稣基督在什么，在地上要掌权一千年 OK， 甚至是明明白白的讲了这句话。所以今天呢我个人的看法，我是偏向这个有一千年的看法 OK， 有这么一千年的看法。那所有的这个文章跟所有的经节呢我跟大家稍微提示了几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在神在地上有一千年的政权。那我们等一下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一千年之前跟一千年之后跟一千年当中有什么样的事件。另外讲就是说，神为什么要把这一千年摆在这个地上 OK， 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第一个来讲就是说这个千禧年里面呢，是发生在七年大灾难的最后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要开始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上次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从天上面降临，那耶稣基督从天上面降临呢，是所有不管你整个基督教里面呢所共同承认而没有不同意见的问题 OK， 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不是会有第二次来，来的时候是不是来在这个地上，没有一个人说不 OK， 每一个不管你是任何的宗派，你是长老会、浸信会或是巡礼会、浸礼会什么东西的话，大家都承认 OK， 只要你是一个正统 OK， 走在神的话语的路上的话，耶稣第二次再来都是共同承认的一个真理。 那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讲到这段的经节，就是说他来是要什么，在地上掌权1000年，对不对？所以时间上来讲，他来的时候就是在7年大灾难最后的时候，那也就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讲说末次的号筒吹响的时候他要来。那末次号响吹起来的时候呢，同时呢也讲到今天你看到这段圣经，就是什么，圣徒的复活，对不对？圣徒的复活，那这个复活呢包括在什么，在整个教会时代，还有教会时代之前，以及什么，以及在这个大灾难当中得胜没有受印记这些人呢，都什么，都复活了。那这些啊，当时耶稣基督再来，你是信徒，可是呢你还没有睡在土里的时候呢，你的身体会改变形状，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跟耶稣基督一起在这世界上掌王权1000年。所以这个来讲就是千禧年之前的这个时间。 OK， 那这种讲法呢也叫做前千禧年派。 OK， 就是耶稣基督是在千禧年之前来啊。那另外有一小派呢叫做后千禧年派，那目前没有很多的人相信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是已经是啊不可能的事情啊。那这个无千禧年还有一些人相信。那讲到这个千禧年发生的这个当时呢，有什么样的现象？刚才俗外跟我们读的这段圣经来讲，就是说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那个魔鬼，那个龙，那个撒旦，那个说谎者呢，他是什么，他被捆绑1000年，摆在一个无底坑里面。 OK， 那这个捆绑呢实际上是个预言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呢这个世界 OK， 这个政权虽然操在一些人所选的手上，可是呢这个政权的后头呢，这个世界的王 OK， 这世界的王 The Prince of the World， 这世界的王实际上就是这个魔鬼跟撒旦。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政权都有什么，都有贪污腐朽破坏跟不完全的地方。所以这个政权呢不是神要在这个地上一个禧年里面所要建立的政权。 OK， 这个政权是人的政权。今天神讲就是说必有什么一个婴孩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当在他的肩上。所以这个政权的千禧年的政权呢，是耶稣基督，就像你们说的是万王之王，王万主之主，所以是由他来掌权，他是有一个政府的。 OK， 他是有一个政府的。那讲到这个政府的话，就是说政府里面不能只是他一个人，那政府里面有其他谁啊，谁在这里啊？你们刚才不是念了一段圣经吗，他跟他的圣徒一同要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掌权，圣徒要做他的祭司，然后要做他的什么啊，帮他治理这个世界。如果你把这段话跟另外一个耶稣基督所做的比喻呢，你就可以了解到很清楚。耶稣基督在最后一个礼拜进什么耶路撒冷城上十字架之前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实际上是跟这个政权的治理是有关系的。 OK， 有好几个地方有这个比喻，我跟大家讲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这个样，就是说有一个贵胄 a nobleman， 他是 nobleman 呢，他那什么要到很远的地方去。 OK， 他就什么呢招了他的10个仆人呢，每个人给他们一锭银子啊，那个和合本是一锭，这个一个 mina。 OK， 这个只是就是说一个数目，每个人给一锭的银子，叫他们去什么，叫他们去make the money work， 就意思是就是说我给你这个钱，你让这个钱去成长啊。那等我回来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这个贵胄呢要回来什么，要德国，要治理这个国家。所以这边讲就是说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知道他的国，就是千禧年的国，现在某个时候要来临，所以他就讲了这么一个比喻，给了10个仆人10锭银子，每个人一锭啊，就说你拿一锭你去做生意，你拿一锭去做生意，我回来之后呢我再跟你 settle， 看看你的结果怎么样。那这样子呢就说 耶稣回来了 ，OK， 要开始治理他的国的时候，他就把他仆人找来，他就说：“你来，我给你这个一锭银子，你赚了多少？”他说：“我赚了十锭。”啊，那耶稣就称赞他说：“你是什么？你是一个良善而忠心的仆人，所以呢，你可以去，你在这个小事上忠心，你可以负担责任，我就把十座城给你去管。”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听过这个比喻？有听过这个比喻啊？十座城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讲这句话的话，他不会就是说空比，就说你既然做得这么好 ，OK， 我给你一个纸上的十座城给你去管，他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那另外那个有拿一两个银子，他就说你给我一两，我做了什么呢？我赚了五两 ，OK， 那耶稣就说你在这个事情上忠心。你也是一个良善的仆人，所以我可以给你五座城去管。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对不对？然后最后一个人来了，讲到这个是比喻，就说：“主啊，你给我一锭银子，我把它包在我的手巾里面啊，因为我知道你是什么，你是一个忍心的人 ，You are very hard, OK？ 你要求 result， 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就 accuse。”他不但没有把这个银钱呢拿去做，拿去成长，而是告诉神说：“主啊，你是一个忍心的人，在没有收的地方你要取，在没有善的地方你要聚敛。” OK， 这等于就是说，神啊，你给我这些东西，你要这么多东西回来，可是没有去撒种。所以神怎么讲？就是说，我要根据你的口来定你的罪。把你这个一两银子拿过来给那个十两的，那有人在旁边就说：“哎，他已经有这么多十两了，为什么又把这个一两给他呢？”神就说：“你没有的要将他拿去，有的要给他更多。”所以这个比喻来讲呢，实际上就是说神所赐给很多他的儿女的才干，他要你把这个才干用出来，不管你有多少，你都用得出来。所以他去教导那个给一两把手巾包起来说：“你既然没有才干的话，你为什么不做最简单的事情，把这个钱摆在银行里 ？”OK， 那时候我不晓得是用什么样的银行 ，OK， 可能不是 PNC， 也不是可能 Bank America， 但就是有人兑换银钱的人，他向你借钱的时候呢，他会给你利息。他说：“等到我回来的时候，你至少可以连本带利还给我，对不对？”所以神他教导他的儿女在。教会时期这段时间呢，他要你把你的恩赐用在神的国度里面。在这段时期里面呢，你的恩赐呢就是一个锻炼你一个治理的能力 ，OK， 锻炼你一个治理的能力。所以这个预言，这个 parable 是在这个路加福音，那在其他马太福音跟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呢，也讲到类似的预言。他是讲到五千两银子、二千两银子、一千两银子，这个他连的 talent，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五千两银子的这个预言？你回去可以看得到啊，都在这个福音里面。所以今天来讲，就是说神到这个地上，他这个千禧年的呢，他的政府呢是需要一些有能力的人来治理。所以在一千年里面，就会有神的政府，他的政权。这个政权呢是一个什么公平跟公义而且稳固的政权，它的治理它的国。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从各处把神的心意了解得清楚 OK。 所以在这个千禧年跟五千年的这个争执当中呢，我个人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查考呢，我对于这个有千禧年这个呢可以说是 90% 的认同OK。 那五千禧年里面呢有几句话啊，他甚至啊就是说把这个千禧年里面做一些疑问，可是他那个五千禧年派的说法呢太过牵强，而且太过什么属灵化，就是说你可以做任何形式的解释。那就像就是说这个政权还有你的国，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五千禧年派这种讲法都讲不通，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神的比喻，这个他连德的比喻里面，跟这个十锭银钱的比喻里面，五千禧年也讲不通。所以大家就晓得，就是说啊，在我们了解这个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啊，神的政府是怎么样的政府 那我们再讲到，就是说在千禧年里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状况，人是怎么样活的呢？大家想不想晓得？你当然晓得，因为跟我们息息相关，是不是？那这一段圣经呢，就是我今天选择在这个以赛亚书六十五章里面。以赛亚书一共六十六章 ，OK， 六十五跟六十六是最后，就是讲到神的国度的问题啊，这六十五章。所以以赛亚书很奇特，以赛亚书前面三十九章跟后面二十七章，这三十九跟二十七呢，大家知道跟哪一个数目有关？新约一共有几章？新约有二十七章，旧约有三十九章，对不对？所以以赛亚书这个后面二十七章呢，就是讲到整个新约时代，最后两章呢，就是讲到神的国度。所以在这个千禧年国度，你读了这段圣经之后，我大致把它综合起来啊，它的政治、它的经济，还有它的社会跟文化呢，跟今天都不一样。今天的这政治呢，是一个人，一个 corrupted man， 任何人呢，有私心的人 ，OK。在罪里的人，你不管看任何一个政权呢，都有他瑕疵的地方。Do you all agree？ 有没有瑕疵的地方？奥巴马政权有没有瑕疵？当然有。那中国政权更不用讲，阿富汗的政权 ，OK， 伊拉克的政权，利比亚的政权有没有问题？都有问题，人的问题在里面。意大利的政权，以色列的政权，今天哪一个政权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治理的人呢，他是一个有问题的人。Okay， 为什么有问题呢？因为治理的人 是在罪里面，而且有私心的。那这个罪跟私心是从哪里来呢？罪跟私心从哪里来？是不是在亚当被谁试探的时候，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违背神的时候，罪从亚当进入世界，是不是？所以任何一个从亚当生的都有罪在里面。所以这个罪的起源呢，就是那个龙，就是古蛇，就是撒旦，他什么？他 tempt 夏娃，是不是？那今天就说把这个龙跟蛇，又叫撒旦啊，又叫魔鬼，他把它捆绑在什么？在无底坑里面一千年，在千禧年里面就没有这种试探存在。所以在这个政治上面呢，是耶稣做王，对不对？然后他的子民是一个圣洁的这群子民来做王，是经过历练的人来做王，所以他的政权是这么一个亲民、公义、公正的政权。那在经济上是怎么样的状况呢？大家晓得，就是说，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家里就立刻有一个谋杀案发生，记不记得？该隐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就把另外一个杀掉了。那杀掉之后，这个世界就已经什么？就已经到了挪亚时代的话，就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所以神必须要用洪水把这个世界所毁灭掉。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地就受咒诅，知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地受咒诅？为什么地受咒诅呢？他是说 ，OK， 你们今天既然犯了罪，你男的你要做工什么，我就使地长出荆棘；你男的呢，要汗流浃背的才可以得吃。有没有听过这个圣经所讲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地是受咒诅的。在千禧年的时候，这个咒诅呢被 lift up 就没有了。所以这边描述到这个千禧年，就是说这个地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说这个走兽今天跟我们是为敌， OK， 他怕我们，对，我们可以吃他。那在那个时候的走兽呢，大家可以描述到什么？这个狮子跟牛在一起，今天狮子跟牛在一起的话，牛就是狮子的食物啊，也他们要互相打击。所以在经济的状况下呢，这个 curse 被移去。那在社会的情况下呢，是怎么样呢？这社会的情况下，就是说大家晓得这个巴别塔就是人反对神的一个记号。从巴别塔之后，有各种不同的语言，是不是？有各种不同的语言。那在这个千禧年时代呢？西班牙书讲到，就是说 there is a one pure language， 一种纯净的语言，我们所说的，而且对神的知识呢都有充分的了解。所以在千禧年国度里面呢，他神所治理这个世界呢是一个完全一个不同的世界。所以这个是千禧年的时候。那千禧年之后呢，有什么样的状况发生呢？千禧年的状况在这边呢，是我们很难了解的一个状况。OK， 这个了解状况就是说，神为什么要这个样做？ OK， 我今天只能先点到这个地方为止。他就说一千年之后，那个魔鬼要从无底坑什么再放出来。神为什么千禧年之后又要把无底坑放出来，然后让什么迷惑列国？所以在这个千禧年这个讲法里面啊，这个讲法很难让我们这个有限的智慧能够了解为什么这个魔鬼还要放出来，不是把它干掉就算了，是不是？还时间还没到，最终的话是什么？是魔鬼是要被丢入那个硫磺火湖，进入永死里面。OK， 那大家晓得，就是说神的审判，在七年里面，他审判了敌基督，也审判了假先知，把他们两个丢在硫磺火湖里面。可是这个呢，魔鬼竟然是暂时绑在无底坑一千年，再放出来。这千禧年最后的时候呢，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千禧年最后结束了以后呢，有这件事情发生，就是圣经里所讲的是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有什么不一样呢？大家晓得，就是说神的儿女在千禧年之前都复活了，其他的人没有复活，对不对？所以这边讲到就是说千禧年之前这些复活的人有福了，他免去了第二次的死，对不对？那千禧年之后白色大宝座审判有一个生命册，有一个行为册。那生命册呢，就是在千禧年国度里面得救的这些人。那这个行为册呢，就是一切创世以来没有得救的人，他们照着他们行为来审判。那这就是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最后就是把这些所有从海从阴间交出来的死人，不认识神的人呢，做最后一次的审判。那他们的份呢，就是在什么？就是在火湖里面。在这个同时呢，神呢在结束这个他一千年的政权里面呢，也就什么把撒旦也丢在火湖里面。OK， 准备一个什么新天新地跟新圣城。那这个就是我们下次第七讲的时候讲到神永远计划里面的最终的计划。New heaven, new earth, and new city。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多处都有看到，什么样叫 New City？ 亚伯拉罕他一直从近处等待，从远处望见，可是还没有进那个城。That's the New City。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今天对神的话有了解，你也知道，就是说神在这个教会时代里面所要历练各位的是什么事情。那在最后讲到，就是说神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千禧年？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千禧年 ？OK， 这个问题的话是这样回答：第一个就是神有一个永远的计划，一个永远的计划。那一个计划里面呢，就是说让人知道一个 corrupted man，OK，、okay, 一个被亚当下来这些人呢是没有办法治理的 ，OK， 唯一的一个公平跟公义的主他能够治理。OK， 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政府在这地方。其他的政府的话，不但是短暂，而且都是 corrupted government。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神当初给亚当呢治理这个世界，大家有没有听过神给亚当什么样的吩咐？你跟你的后裔要治理这个世界，可是亚当跟夏娃都失败了，这叫 first Adam。那圣经里面有讲的 last Adam 是最后的亚当，谁是最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就是最后的亚当。 OK， the second Adam or the last Adam。 那 the last Adam 呢，把这个所有的 curse 离开之后呢，由他来治理这个世界。 OK， 在神永远计划里面呢，他呢就在以赛亚的预言里面有这么个人，他的政权呢跟平安呢必增加无穷。所以这个就是神在永远计划里面有这么一段，有这个就是人类有历史记载里面第七个一千年里面有这个千年的这个计划。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今天给你的 challenge 很简单，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OK， 给你的 challenge 就是说你愿意走在神的计划里面，你愿意成为他的器皿，愿意就像你在主导文里面，愿他的国降临， 愿他的旨意行在这个地上，你愿意在千年国度有份吗？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感谢你用这段话语，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神一个永远的计划。我们把我们这边所有的弟兄姐妹带到你面前，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经过这段话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颗火热的心，在这段时间里面不但是我们得到神的恩赐，我们也用神的恩赐来锻炼我们。我们把整个教会都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下面是这个我们圣餐的时间啊，还有5分钟，那我们请可全念一下哥林多前书有关圣餐的教导，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32节这段圣经是我们非常熟的